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继续来看哦，39到40章约伯记。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有就是约伯的朋友啊，还有约伯啊，他们都有很多轮的这一个争辩哦，然后我们也看到约伯一直就是呼求，希望神能够开口来对他说话哦。那等待了非常漫长的时间，神终于开口向约伯来说话哦。神对约伯的回答呢，其实一共有两轮，就是从昨天的38章开始，一直到40章的第二节呢是第一轮哦。然后今天的经文呢，39到40呢，其实也就是介于这个第一和第二次神回答约伯的经文里面哦。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看，其实神他回答约伯，我们与其说他回答约伯，其实更贴切的就是神向约伯就是提出许多的问题。其实神提出很多的问题，目的就是想约伯更深的去思考，并且呢，从他的思考当中呢，能更深的来认识神，而且更彻底的呢认识自己，更重要的是认识神，还有认识自己哦。所以我就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定为更加谦卑敬畏神。首先我们看39章里面哦，我们就看神从继续从动物的生态呢，让约伯去看到神的智慧啊。昨天38章神就说到了他所创造的这个天啊、地啊、光啊、气候啊等等的，然后也提到狮子、乌鸦还有雏哦。今天呢，神继续从生物的这一个动物的这一个生态上面呢，让约伯继续的去思考他创造动物的细腻还有奥秘，他怎么样治理他们，还有呢就是他治理的范围，还有权柄，每一样动物的生命力，还有生态的这个环境等等哦。神让约伯去看到，其实都是超过约伯所能够想象的。首先我们看1到4节，就说到神提到野山羊和母鹿。第一节说到，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母鹿下肚之期你能查定吗？他们怀胎的月数你能数算吗？他们几时生产你能晓得吗？他们屈身将子生下就除掉疼痛，这子渐渐肥壮，在旷野长大去而不回。我们看到其实野山羊呢，主要是栖息在这一个多岩的旷野，还有就是荒芜地带的这些野生动物哦。母鹿在这里呢，英文译本呢其实是翻译成为母山羊哦。其实作为这一些对仇敌势力的保护，神其实赐下了这一个敏锐的嗅觉给野山羊还有母鹿，并且呢，他们可以靠着灵活的脚呢爬上这一些岩石，迅速的就是奔跑，可以逃避仇敌的这一些敌人的追杀哦。更是呢，他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就他们的这个肤色哦，神其实赐给他们就是好像这个肤色哦，是可以他们的身体呢这个颜色呢，其实很容易就是跟这一个山岩的这个岩石的山坡呢融为一体，叫仇敌没有办法，就是这些仇敌呢，就是敌人呢，没有办法，就是能够发现到他们哦。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神其实对每一个他所创造的这一些动物呢，野山羊、母鹿都好，都有他奇妙的这一个设计哦，能够让这些动物呢有自保，甚至呢能够怎样的避开敌人的追赶和追杀。神以野山羊还有母鹿呢向约伯来提问哦，神让约伯去思考，从他们的生殖问题呢去找到他所要找到的答案。然后问约伯，野山羊和母鹿什么时候怀孕，怀胎到生产的时间有多长，还有什么时候生产你知道吗？你数算过吗？你算到他的日期吗？并且呢，他们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的情况下呢，能够轻松的生产，还有生产出来的幼崽出生过后呢，也没有人去保护，在没有人保护的情况下呢，在陌生的环境里面却能够很迅速的成长，而且学会怎样的自保生存，这一切的一切 约伯，你知道吗？其实神就是这样子的来提问约伯，来问约伯。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约伯对神所提问的这一些问题呢，完全没有办法回答，因为这一些都是野山羊和母鹿，都是野生动物哦。他们在野地 生存，还有人根本没有办法去观察，还有去观看数算他们的日子哈。那在陌生，在这一些在约伯我们知道说，在约伯呢，他没有办法给任何的一个答案。我们知道这些野生动物能够出生，能够长大，一代一代的生生不息呢，其实都是因为神，因为神全权的照管他们，护理他们，从来不是人的作为哦。其实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我特别觉得第三节里面呢很有意思哦。第三节他这样子讲哦，他们屈身这样子生下，就除掉疼痛啊，这子渐渐肥壮，然后在荒野长大，去而不回哦。我们看到，当人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其实就好像怀孕生孩子一样哦。怀孕的初期，我们知道说，常常人家会跟我们说，哦，前面的三个月你要小心啊。还有呢，就会就是常常会有吃东西会想有那呕吐的迹象啊。我记得我怀孕的时候啊，是从怀孕到生产的那个时候，都一天每一天都是会有呕吐的这个现象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怀孕很不容易哦，生产更是很不容易哦，就是生产会有惨难的痛苦啊等等哦。但是我们知道说，当孩子一生出来了过后呢，这一个阵痛啊，这惨难的痛啊，就是会停止哦。所以我们就发现到，生命的成长呢是需要经过痛苦的磨练哦，就是需要经过磨练。但是呢，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屈身谦卑的时候呢，就能将那一个转化的生命生产出来啊，痛苦呢，苦难呢就会停止。第四节里面呢也说到，就是这一些小山羊啊等等啊，就会生命就会开始成长哦。所以一样的，当我们经历了苦难过后呢，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开始成熟成长，并且健壮起来哦。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去思考神给我们的，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这是为着我们的生命的好处哦，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并且呢在当中呢被神来改变转化，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好，接着我们再看五到十二节，神再一次呢向约伯提出两种动物哦，就是野驴和野牛哦。第五节到十二节里面呢，神用这两种也是野生动物哦，来向约伯提问。第五节说到，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野驴和快驴是一样，其实野驴跟快驴呢，其实在这里呢其实是一样的哦，一样的动物哦。它跟人所养还有这一些运载货物的驴呢其实是不一样的。野驴是在野地生存的，它是很自由的，它不受人拘束，而且是神的作为哦，神让它 不受任何人的拘束哦。第六节里面神说，我提供旷野和闲地哦，这个闲地可能就是这个死海附近的这些地区哦。那我提供旷野和闲地作为他的居所，我也提供青草地和各样的青绿之物成为他们的供应，成为他们的食物等等哦。约伯，是我驯养了他们，照料了他们，你知道吗？我们看到神又再一次的让约伯去看到，不是约伯能够做到的。第九节也提到这个就是体型非常巨大的野牛哦。我们从它的形容里面，我们知道说这个牛是非常的体型非常巨大的。大多数学者呢就是认为说，这种野牛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十七世纪里面已经灭绝了的原牛。Okay, 是一种非常体型非常大的，根据一些说法呢，它除了巨大以外呢，它其实有长有这个长长的这个角哦，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动物。在古巴比伦的这一个著名的伊神 塔尔门上面呢也有这种动物的这个雕像、哦、的图画、哦、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种动物是非常非常的大，这野牛非常的大。在圣经中呢，其实野牛呢它的这个像其实是象征着力量的意思、哦、所以神就问约伯，野牛会甘心住在你所饲养的这一个这个巢旁边吗？还有呢，他会为你耕田吗？耕地吗？或者是收据你禾场上面的这些谷啊，或者帮你运粮吗？答案当然是不会了。因为神虽然赐给野牛巨大的力量，却没有让他像家里所饲养的这些牛一样为人服务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不管是野驴还是野牛，他们在神的旨意中，他们的地位，他们的价值，并不是以他们是否能够为人来服务来衡量的。只有神是他们的主人，而且神决定他们的价值哦。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也是可以就是思想，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神不是以我们的 doing 或者是我们能够怎样，我们的才干等等来衡量我们的价值。神要的是我们自由的活出他所创造我们的这个里面的真正的 being。 所以神要我们自由的活出自己的真我、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因为要得到神的认可或者是人的认可，我们拼命的就是用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来去衡量我们自己生命的价值。好，接着我们再看第三种动物，就是第十三到十八节里面神说到的鸵鸟哦。那除了刚才一莹所讲的那个蛋非常的坚硬以外呢，我们继续来看鸵鸟哦。鸵鸟其实是唯一在这个古代阿拉伯旷野中呢可以到处都看到的生物哦。有翅膀，可是却不能够飞。在人看来呢，鸵鸟是非常笨的。它遇到敌人的时候呢，他会把头往沙堆里埋、哦、所以我们都知道他有这一个问题、哦不但如此呢，他似乎也是很无情的。从这里的这一个经文的形容呢，我们知道说他鸵鸟呢，他十三节里面提到、哦、鸵鸟开心的这个展开他的翅膀呢，其实不是为了要保护他的幼鸟哦，不是保护他的幼鸟哦，他还把生出来的蛋到处的，就是在地上随便的留在地上，用尘土呢来软这个来孵化这个蛋哦，这样的。我们看到当他这样子随便的把蛋呢揣放在这些地上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被那些动物啊或者人走过去踩碎、哦、但是呢或者是被野兽来践踏。但是我们看到这边形容鸵鸟他根本都不在意，他好像呢这个蛋呢不是自己生的，这样也不会不为他所生的这些幼鸟呢来担忧、哦、所以其实他好像是很无情这样、哦、那鸵鸟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是神创造的时候出了差错吗？那十七节就告诉我们答案哦，因为神没有给他这样的智慧，神没有给他护蛋的能力，也没有给他这一个悟性哦，去保护他的幼鸟哦，所以神没有赐给他这样子的悟性。但是呢，我们看到鸵鸟虽然是有很多的缺点，可是他所领受的恩典却够他用哦。你看到其实他这边后面呢就形容、哦、他看起来虽然是呆头呆脑的，但是神却使他在这一个挺身狂奔的时候呢，他的奔跑哦，我们知道他的奔跑的时速可以其实高达70公里哦，就是就连这边形容、哦、就连马跟骑士哦都看不到它的这一个车尾灯哦，所以我们看到鸵鸟是它的奔跑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动物的智慧还有它的特性呢，其实都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心意、他的计划所赋予的。神以鸵鸟让约伯去思考，在经历苦难当中呢，神在他身上其实是有够用的恩典的。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从神给鸵鸟的这一些恩典呢，我们可以激励我们自己，勉励我们自己。当我们好像在苦难当中，我们觉得说神已经把门给关了，好像我们一直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我们其实要相信恰恰好神在为我们预备开另一扇门， 另一扇更大的门，而且呢更蒙福的门。阿们。所以呢，我们不要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堆里面，自欺欺人的以为说，哦，逃避了就是最好的方法啊，不管就是最好的方法齁。所以我们要竭力的去明白神在苦难当中给我们的心意，我们要等候，我们要信靠，并且知道说一定有一扇更大的门，更蒙福的门为我们而敞开齁。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检视我们的生命里面怎样的去对齐神。好，接着19到25节呢，我们就看到神再次讲马齁。神用了非常生动的描述来形容这一匹战马，战马的力量还有他的勇猛。神问约伯，是你把力量给了马吗？还有用这一个飘逸的鬃毛遮盖他的脖子吗？那我们知道当然不是，都是神的作为，是神给了马力量和战斗的能力。马不但力大，而且呢，这里说到他不怕刀剑。我们知道说在战场上呢，有很多刀剑的声音啊，但是马就是这样很勇敢的冲阵哦。啊，一旦被激动呢，他就会不顾一切的冲锋陷阵哦。然后他的背上面呢，那些剑在剑袋里面响个不停的这些声音啊，长矛啊，在这个或者长枪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这些状态呢，每一样东西都是激励这一批战马呢勇敢的去面对战争哦。而且呢，我们看到号角声唤醒了他的行动，激动他不顾一切的飞驰在大地上面。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匹战马多么的宏伟哦。那他闻到这个战斗的气息的时候呢，其实这一匹战马呢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呢他渴望尽自己的职责，尽自己的责任，带着他的主人奔向胜利。看到吗？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去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会像战马一样吗？我们会为了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去活出得胜的一生吗？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接着我们再看26到30节里面说到老鹰哦，鹰却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岂是借着你智慧吗？大鹰上腾在高处踏窝，岂是听你的吩咐吗？他住在山岩，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从那里弃看食物，眼睛远远观望，他的厨也戏谑哈，不杀的人在哪里？他被杀的人在哪里？他也在那里哦。所以呢，我们看到最后呢，神在26到30节问约伯，老鹰懂得怎样，还有这一个候鸟懂得怎样按时呢向南飞行的时候避开那个冬天呢，是因为约伯的智慧吗？帮助了他吗？其实不是哦。老鹰翱翔在天空，然后在高处筑巢，是否也是听从约伯的命令呢？也不是哦。所以神在鹰雀的脑袋里面呢，其实建造了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比现代哦飞机上面最复杂的这个导航器哦还要准确的这个方向感还有时间感哦。确定性他们的确定性呢其实是非常的惊人的哦。我们想一下哈，这些老鹰还有候鸟，他们怎么会知道什么时候呢飞向南边？他们知道什么时间，还有什么样的这一个他们的这一个感应哦，是非常的敏锐的哦。他们懂得怎样的避开这个冬天哦，真的是很奇妙的神的创造哦。还有呢，这边也说到，其实老鹰的眼睛呢是非常的敏锐的哈，是非常 sharp 哈，非常尖锐的哈。而且呢，老鹰的眼睛呢，它是有超过人五倍的视觉准确度，很准确的。在几千米的高空，它可以就是高速的飞行哈，在高速飞行当中呢，它也能够很准确无误的，就是辨别在地上它所要猎的这些猎物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老鹰的眼睛是非常的非常的就是视觉非常的准确的。还有第三十节也提到哦，就是雏鹰吃雪哦，被杀的人 尸体呢是、我们知道说其实这边就是讲到那个兔婴、哦、就是他们会把这个尸体呢、吃掉、哦、他们的食物就是人的尸体。那神如何使用这一个兔婴来清理这些尸物，维持大自然生态的这个平衡，我们看到也是成奇妙的智慧。他在创造里面他的作为，他的智慧其实也是人没有办法能够想象的。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段经文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敞开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有像老鹰一样的视觉、哦、看看能够看透仇敌的作为，并且呢很准确的能够攻破仇敌的一切诡计还有伎俩、哦、让我们也可以效法兔鹰一样，我们在这腐败的世界里面，在这悖谬的世代里面呢，我们可以成为那个清理、这一个腐烂的尸体的这一个器皿，带给人许多的盼望，带给人神的爱、哦、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器皿、哦、好，那我总结这一章里面呢，39章里面的这一个思想、哦、其实通过这一些动物呢，神让我们看到他治理的智慧，还有他治理的范围有多深有多广，还有他的界限，他的主权等等，都是超过人所能够想象的。神创造万物，唯独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他深爱每一个人。当我们 处在一个苦难当中，当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就是看到出路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说神完全理解我们的痛苦，并且呢要相信他没有失误，更多的来信靠他，更多的相信他所给我们设计的环境是为了我们好，而且呢必定为我们开出出路来。阿们。好，那接着我们再看40章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被神光照的时候呢，当谦卑自省、哦、40章的1-5节里面呢，我们看到其实约伯还不够谦卑哦。第一节里面说到，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强辩呢，其实在这边的原文呢就是意思就是挑剔的人哦，还有争论呢，其实他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法庭上的这一个争辩哦。约伯在之前因为不断的渴望全能者能够回答我，不断希望神能够回答他、哦、希望能够与神来争辩、哦、那我们看到神已经说话了，神开始说话，并且神耐心的用了10种没有生命的这一个受造物，还有7种有生命的野生动物来回应约伯、哦、在回应约伯过后呢，现在神就给约伯一个回答的机会、哦、让他能够回应神、哦、以神辩驳的可以回答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但是呢当时我们看到约伯听完了神所述说的，而且他说到他对每一样他所造的这些生物大自然等等的旨意还有奥秘后呢，约伯其实是无话可说的。我们看到约伯于是约伯回答神说、哦、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2次就不再说。我们看到约伯虽然在这里呢，他说他没有话可说了，他不再争辩了，但是呢他只是，我们看到他只是被神的这一个威荣还有他所创造的一切呢给这个设伏、哦、其实他还是没有办法，还是没有明白神让他经历苦难，真正苦难的这一个生命里面所要成就的旨意、哦、是什么，所以他还没有明白这一个东西，他只不过是因为看到神所创造的，哇神好就是很威严啊这些会所以他不说话，但是神其实要他明白为什么经过这一些苦难，神到底的心意是什么、哦、所以虽然呢他说他没有话可以说，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约伯心里的谦卑还是没有到位、哦、还是不到位、哦、而且呢神还是对神还没有真正的就是心服口服、哦、所以神其实降下苦难，我们知道说不是为了，不是要让我们呢就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或者依靠我们自己肉体呢强装属灵哦。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故作刚强，神不要我们盲目的就是信靠他， 而是要我们呢，就是真正的去明白，他的心意，明白他为什么会让我们经历苦难，认真的去认识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好的，都因着爱我们，让我们这个生命呢越来越美，越来越像他哦。所以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没有疑惑的继续信靠他，并且相信他，跟他建立更深的关系，还有让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成熟突破，我觉得这个是神在苦难当中都希望我们去学习的。因此呢，我们就看到约伯其实他还没有真正明白，所以呢神接着下来呢，我们看到神继续用三件事情来光照约伯，但是今天呢只讲两件哦，那明天再继续讲哦。那神让用三件事情呢让约伯呢来变得更加的谦卑哦。首先呢我们看六到二十四节里面呢，神就光照约伯，并且呢要约伯学习更谦卑。首先神让约伯明白，他既然自意的认为神统治这个世界还有神的判断是不公平的，那么神就让他说，你可以尝试来自己做神，以能力去除掉一切恶人。我们看经文第六节里面说到，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哦。所以其实神在这里就是告诉他，你既然讲我不公平，你既然对我很有对我的这一个就是让你受苦很有意见哦，那么现在你来做神哦，你来做神，你告诉我，你能够让这些恶人灭绝吗？能够用你自己的能力去除掉一切的恶人吗？其实我们知道，显然约伯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叫这一些行恶的人不作恶哦。那接着15到24节，神也让约伯就是看到哦，神所创造的另外一样动物就是河马哦。那从经文的描述里面，我们知道这河马呢是力大无穷，而且刀枪不入的哦。我相信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一种河马哦。从这一些形容里面呢，我们看到它不只是巨兽，它甚至呢有学者认为呢它是恐龙哦。所以呢神就问约伯，他讲，如果这河马有警觉，你有办法拿住它吗？你有办法把它关起来吗？甚至刺穿它的鼻子吗？我们看到其实约伯也不能哦，他真的没有，绝对没有办法做到。那若连神所创造的这个巨大的动物约伯都不能管，那更何况是创造他的神呢？对不对？所以呢约伯指责神不公平，其实呢神要让约伯知道，神既然能够管理这庞大的这一个这么巨大的这一个动物呢，那更何况是这渺小的约伯。所以神要让约伯知道说，我在你的生命里面是没有错误的，你受苦是没有，我没有就是做错的，是神呢其实呢要让约伯知道说，他掌管约伯的生命，并且呢神能够让约伯的生命变得不一样哦，能够把他从这些混乱的生命当中呢变回有秩序。好，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我们看到透过观察飞鸟，透过动物神所形容的这一些动物，甚至是我们透过我们在家所养的这一个最小的小宠物，还有到这个最大的，今天形容的这个最大的可能是恐龙的这个动物，都让我们惊叹神的创造，还有他的智慧，还有他的全能。神对所创造的所有的动物，他怎样的全权治理他们，还有怎样的保护他们，看顾他们，使他们生生不息，更是让我们认定说，我们的需要他都知道， 他也必看顾。所以每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感到失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抬头观望神所造的这一个天空大自然，甚至是我们可以对着神所造的动物，我们可以对他说，神正在照顾你，神也必看顾我。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来激励自己，所以我们相信神必看顾我们。从神没有正面回答约伯，然后我们就还有就是他为什么会落到这，神没有正面回答约伯，我们看到神用很多的形容，但是他从来没有正面回答约伯说你 为什么会落入苦难当中。从这样子的一个神的作为呢，我们可以学习，不是每一样事情的发生呢，神都会给我们答案，我们也不一定会找到答案。有些可能是等到我们回到天上啊，回到天家啊，来才能够明白过来。所以在苦难当中呢，求神帮助我们，不是拼命的去想，知道说这苦难为什么会我会遇到这一些苦难，而是呢自省自己的生命，调整自己的生命，并且在过程当中呢专注在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亲眼看见神，更深的去经历他，还有更深的跟他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并且呢更加谦卑的去敬畏这一位全能的神。阿们。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然后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我们约伯记来到快要结束了，明天就是最后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当神出现的时候，就跟人跟约伯有许多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啊。我想这是圣经里头非常特别的一段的记载哦，跟描述哦。因为这圣经其他地方，摩西遇见神，神跟他说话，但是都是关乎律法、关乎神的诫命、百姓的这些，但是唯独在约伯记里头真的是说了很多，好像神在跟人聊天，在跟人谈话，但是在谈话的当中，显现的当中，却问了这许许多多的这些问题，从天文地理，从动物，从这些万物，这些到底人知道多少。所以你会发现人很常就是有一种的现象，就是人会按照自己所知道的，那特别是书读的多，知识更渊博，人生的经验历练越多的时候，常常跟人家谈起话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然后就滔滔不绝，可以很多很多的描述跟形容。然后再加上当知识多的时候，我们也就很容易对事情来下判断是这样子，是那样子可是当下当人面对神的时候你发现从这些经文的描述当中，我心中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说神就是那一位创造主，那他是不只是创造主，他不只是跟我们的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创造主，他是万物的创造主。有时候我们在看大自然看万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真的很奥妙我们所经常看到的除了猫啊狗啊这些以外我们很少看到一些比较奇特的。我好像昨天其实偶然看到一个中国农村的一个一户人家大概其中一个做女主人的是从远处回来，然后她的丈夫是在看着一头那种大水牛，可是她牵着那个大水牛，忽然间远远的，当这个女主人在那里喊叫的时候，哇，这个水牛挣脱了她的女主人，冲去哦，你有没有看过狗追着主人？这个我们觉得很平常，你有没有看到一只大水牛会冲着它的女主人去？然后当然他冲到他女主人那里的时候，当然你想象他就好像一辆大卡车，如果撞着过来的时候你不闪他，那是真的是要命哦。可是不是的，原来他冲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会勒住他会刹车，然后只是用他的鼻子好像就是这样子来那种的感觉，就好像猫啊狗啊，我们看比较会是这样子，原来连一头大水牛也会这样子认得他的主人。 很兴奋你主人回来的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你会发现在动物之间其实他们都有一种很奇特的一种的属性。当然我们也看过一些好像猛兽这些老虎啊狮子啊这些好像没有办法去训去训它的。可是不是啊，原来当它如果在一个被训的情况底下，它是有一定程度的一种智慧认得主人，哪怕是可以相隔很多年之后可以在森林里认到它的主人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就发现原来所有的这些动物界所有的这些百物都是在神的一个很智慧的一个创造的里头。而神的智慧的创造，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从人的想象是 OK， 人如果你要创造一张椅子，这个椅子要怎么样坐得舒服，哇，有很多背后的研究哪怕很简单就是一张椅子而已，可是背后有很多的想法跟研究去把它造出来。但是我相信神的智慧不是他要去研究好他要造这个所谓的一头马也好这个马应该怎么样造或者要造鸵鸟要怎么样来造怎么样设计鸵鸟。我相信他不用去那样的精雕细琢的去想，而是他的一念之间要鸵鸟 OK， 鸵鸟是怎样的整个东西就出来要马是怎样就出来。所以这个是当神问一些大自然当中的问题的时候，人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人以为自己知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按照人所当知道的人还是不知道。所以保罗就有这样的一个的感受，所以他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按照人所当知道的人还是不知道可是现在一个考验当中的人有时候会发出很多的疑问，可是神是万有的一切。所以当我今天看这个的时候，其实你想象，当然在跟约伯的对话当中只能够这样子，如果是跟现代人对话，也许或者跟科学家对话，也许神会问的问题不只是这个，神除了问宇宙 OK 大致宇宙的这些奥秘星球的奥秘，恐怕他也会问这样的伟大有多大你知道吗，科学家恐怕也没有办法回答，因为科学家也只是知道他所知道的，他有很多他不知道的。那如果转过来问最小的，你知道细胞有多小跟细胞有多复杂，同样的人也是不知道。可是如果你知道当一个婴孩怎么样生出来，怎么样子从他不需要用鼻孔呼吸，而在他出世的那一刹那之间整个系统转过来变成用鼻孔呼吸而不能够在水中呼吸， 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吗？当婴孩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是可以在水中呼吸，当然你说透过脐带，但是他不需要自己呼吸，可是当他一出来的时候那一刹那之间他的整个心门的那个系统要有一个倒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的完全转化过来。哇，你怎么去理解这些呢？原来这是神的伟大奇妙的创造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奥秘。而当这一切的奥秘，我们不知道宇宙到底有多伟大，我们不知道动物界到底有多伟大，有多奇妙，有多少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重要的一样事情，我们知道原来神是创造的主。当我们知道他是创造的主，而这位主是我的神，我们的神，他不只是独一，他是我们的神。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认识就超越了一切，就是说我不认识这个设计师我不认识这个东西到底背后有多大的奥秘，但是我认识这位设计师，而且他是我的主。哇，我想这就够了。所以我想我们在面对很多问题跟奥秘的时候，我们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到底答案是什么，出路在哪里，但是我只知道能够给我出路的是这位主，能够给我答案的是这位主，而他什么时候要给我答案我现在不知道，但是他还是我的主，我认定这样的一位主。我想这是我们人生里头最大的一个力量跟盼望。